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聚会，来敬拜他。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来一起再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个自由，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主。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我们再一次求主你赦免，也再一次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是超越时空的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主的眼中不过是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仍然眷顾我们，你仍然看顾我们，你仍然以我们为你所爱，甚至你愿意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舍命，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主你与我们同在的甘甜。我们这时候也将心中各种的忧虑思虑都交托，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还有你的话本身上。我们呢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那么也看见就是在这500年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起伏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他的旨意还有他的计划，我们也看见神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不同的作为。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摩西他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个约书亚他这个新的世代上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使到约书亚他们的这一代呢那么热心的来服侍神，愿意来侍奉神，其实是跟他们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所面对的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篇祷告呢就是摩西他在他的一生里面，其实就是他对神的那个盼望，看见神如何使那时候的那世代的百姓40岁以上的就是那些在旷野里面埋怨神的灭他们那个世代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摩西他的祷告其实呢反映出三方面啊，就是这个90篇里面反映出第一方面呢就是神的无限和人的有限啊，在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我们也看见人的罪啊，人的罪还有人的罪的这个结果。然后最后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摩西他向神的这个祈求和盼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诗篇其实都相当的，我们常常在丧礼里面都有好多的牧者他们都讲到这个诗篇的90篇，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但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篇诗篇。那么在诗篇的90篇的第一节那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要记得就是摩西他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要因为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呢他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本身也受到亏损，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我们看这个祷告里面呢其实很奇妙的，他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我们这里的祷告就可以看出摩西的观念里面呢，神是我们的居所呢其实不在于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在于呢神是否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否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你看见摩西说居所，其实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居所的时候呢有不同的 方面啊，在这个生命记里面33章那里说到，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的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在你前面撵出仇敌，那里的居所。那么诗篇另外一篇呢，71篇也是讲到说，求你常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的居所。那么91篇也是有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也是用的同样一个词啊，隐秘处是居所，神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所在。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神的旨意之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是人遭遇到不同的这个患难啊，但是他只要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仍然是神所喜悦的。正如约伯记一章十节那里说，撒旦说神在这个约伯的四围呢，圈上这个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啊，他手所做的都蒙神所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今天能够到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地步，其实在很多时候呢，都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啊。即使呢神拿去这些保守呢，我们也相信呢，只要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靠着神来继续活在他的旨意之中。正如这个约瑟他也是被他的这个兄长呢所妒忌，卖到去埃及啊，是不幸的事情啊，卖到埃及当奴隶，但是他还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是敬畏神，还是尽他本分做神所要他做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呢，神与他同在，就算是他是一个奴隶，神还是与他同在。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当中我们的工作有多么的卑微，你认为你的工作有多么的卑微，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是呢，只要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就能够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是当了这个管家哈，但是也被诬赖，也关在监牢里面。就算他关在监牢里面，也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也是蒙神所赐福，让他能够有机会管理这个监狱里面的人。然后有这个机会呢，神让他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做管理埃及的这个宰相。所以看见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就不在乎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诗篇第一篇呢也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当然我们不会随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会随着这个罪人道路，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是否是跟随着神啊。你可以活在一群很有可能你的工作的地方是充满什么呢，很多人都是在骂脏话，还是在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但是你的工作的地方，你维持在神面前的这个见证，你维持在神的面前为主的那个见证的话，神还是透过你呢，来向其他的人呢显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对人呢有那个影响的作用啊。所以你看一个充满了自我中心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还是靠着神呢，来为着神呢，来爱神爱人，这个就是更加的不容易 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什么呢？当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为门徒的祷告是什么呢？他为门徒的祷告是：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我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哇，这句话是很大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凡是他的都是属于神的，凡是天父的也是属于他的，并且耶稣基督因这门徒们呢得了荣耀。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除了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那里去，我还在世上的时候，是叫他们充满心里充满的我的喜乐。然后接下去耶稣也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保守了我们，使我们呢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意不要随从那二者的意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彼得拦阻耶稣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要当在耶路撒冷受害，并要受祭司长文士的苦害的时候呢，彼得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啊。但是耶稣怎么对彼得说？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从神的意思，你乃是从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顺从神的带领。所以撒旦就是试探耶稣，就是要耶稣脱离神，要耶稣以自己为中心。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啊，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里上跳下来吧。他就说就是要耶稣基督呢脱离神的意思。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他乃是照神的话来行，他为我们立下的榜样也是要我们呢来照着神的话去行啊。神愿我们都能够照神的话。所以摩西说，我们神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我们看见人的生命迟早会回到尘土上，所以我记得我在领我父亲的遗体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验尸房，当我的父亲还在生病的时候，医护人员都小心翼翼的，但是一旦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的遗体好像是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好像被放下在那个担架上，所以心里面感到很痛，就觉得哇，人一走了就好像没有价值，真的就好像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灵魂。一旦这个灵魂一离开身体的，身体毫无价值。有一天呢，我们都会像什么呢？当我们去到坟墓扫墓的时候，看坟墓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会好像在那里的，躺在那里的。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灵魂在哪里。所以摩西看到很多在旷野里面倒闭了许多的以色列人，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知道有一天神要人回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人的身体回到尘土，但是人的灵魂呢，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今天你有这个把握说，假如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身体，我是到神那里去。到神那里去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流出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也愿意从我的罪中向神悔改，愿意接受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请他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到天堂，到上帝那里去的确据。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已经这样接受了。所以当我们看见摩西他给我们的第一个祷告，他的祷告的第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很有限，神在神的眼中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我们这样使得我们看见，想起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过完红海呢，神使这个红海恢复原状的时候，埃及的兵呢被埋没在这红海里面。所以看见神允许他们的仇敌埋没，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脆弱。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这个旷野漂流的一个历史里面，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人的罪，还有罪的结局。这第二方面，摩西说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会看见摩西那时候四十年里面倒闭在旷野里面的人，你看到真的是很难过的事，对吗？我们看见都是很多人在死，都是很多人，为什么？都是因为违背神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约书亚的那一代呢，他们非常愿意来为主，因为看见上一代的这个过错的时候，他们这一代呢就非常的警醒，他们知道一离开了神呢，他们肯定呢就会失败，所以他们紧紧的来跟随神，而且呢立下誓愿呢，无论上帝怎么吩咐约书亚呢，他们都愿意来跟随。所以看见经过一代的这个塑造，还有下一代的这个敬虔。所以你看见在许多时候，在这个复兴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就人经过这些困难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人的生命中呢产生对神的那个热情，那个盼望，希望神能够来复兴我们的这一代。当人在面对这个逼迫这个患难的时候，正如中国曾经在一个时期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个逼迫，不能够拥有圣经，不能够聚会的时候，你在开始看那个时候的时候，有许多的信徒他们都是把圣经呢撕开，不是为了要毁灭圣经，是把圣经撕开，然后呢每个人呢分散在那个圣经呢一个字一个去抄，因为不能够拥有圣经。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圣经的时代，而且是要从外国呢偷运进去的到中国里面去，所以他们拿到圣经的时候好像拿到宝一样， 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热心的在抄圣经，甚至呢能够把整本书啊背起来。所以看到那个那样的时代，当然你看到现在圣经非常的普及啊，在中国，甚至我们在国外进去国内里面买的时候呢，还便宜过在国外买，还很多都是从国内里面买。而且你看到那种热切，那种的那种对圣经的那个渴慕呢，往往你会发觉到在受到逼迫患难的那个时代呢，你会发觉到弟兄姐妹对那个神的话语的渴慕呢，是远远的超过呢现在拥有什么都拥有的那个时代。所以发觉到这是真的，有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那个渴慕呢是非常的大。所以当摩西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发觉到在那一个时代里面，真的是他们的生命经过很大的这个磨难，你会看见整个生命里面都花在这个旷野里面，好像是没有价值啊。但是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归向神的时候呢，什么时候神就施恩于以色列人。所以当摩西说他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其实也是可以回应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多少个20年呢？我们现在在进入第几个20年呢？大多数都是第三个20年。我们第一个20年是学习如何来活，第二个20年是我们尝试来活，第三个20年呢，40岁到60岁的时候的阶段，我们差不多是懂得怎么样来过活了哈。但是到第四个20年是60岁到80岁的时候，有的人说不想活了，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哈。我们60岁到80岁的时候，可能我们想活长一点都没办法哈，因为人的生命一直在什么呢？衰退当中啊。潮州话，孙有强不是曾经提到潮州话的一句话，讲得很妙，就是说5年6月7日80，9呢就是见主面的时候哈。5年是什么意思？50岁呢，我们的健康的衰退程度是按年来计算，到60岁的时候呢，我们健康的衰退程度是按月来算，到了70岁的时候，我们健康衰退的程度是按着日，每一日来算，到80岁的时候，我们健康衰退的程度是按着每个小时来算，到90岁呢，就是准备交登记哈，那个偶尼拉贵七七贵西高登记，叫登记，就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开始不明白，有一个潮州的陈伯告诉我，他在自己偷偷笑，然后就不懂他在笑什么，就不明白。后来孙宇强不是讲的时候，我才明白他讲的就是这句话。真的，我们的一生呢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到了第几个阶段呢？我们是否能够珍惜我们在这世上有的这个时间呢？早上林牧师讲到说，我们侍奉道主来哈，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为了谁来活呢？是为了神来活，还是为着自己来活？当然我们的工作也可以继续的工作，但是我们工作是为了神，还为着我们所爱的，还是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呢？这很大的分别。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6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旨意，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患难，是要我们提醒呢，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当雅各他在什么两手空空的情况，到了他的舅舅那里拉班去为他的舅舅做工的时候，在过了20年的时间呢，他成了一大群，他娶了他的妻子，然后他有儿子有孩子，然后他有一大堆的这个牲畜仆人跟着他回到他的这个家乡的时候，当他回到他家乡的时候，他要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知道只要不跟他打个招呼的话，怕等一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以后很难安定下来，他打发人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然后他打发的人就赶快回来通知他，以扫现在带400个人来见你。400个人，他要带400个人来做什么？他一个人来就好了，为什么要带400个人来？所以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这400个人可能随时回来把他一切所有的，他20年里面的所有付出的这些心血全部荡然无存，一扫而空。所以他就很害怕，很害怕，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怎么说？主啊，你所赐给我一切的恩惠啊，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一点都不配得。所以当人在失去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才发觉到呢，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人到面对一个很重大生命的生死之间的时候呢，人才会发觉到那一刹那里面呢，他原来是一无所有的，这是真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少这样，只有在面对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但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我以为我可以做到这些，我以为我能够做到，我就没有那么大的依靠神。但是我一旦遭遇到这危险患难的时候，我才会警惕，我才会 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摩西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祷告就是来认识这位无限的主。在第11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实人的一生在这位无限的主，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就是要认识这位无限的主，神也愿意我们这样的认识他。是不是摩西在向神祈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是不是摩西向神祈求，因为神不应允？其实问题不是在神，问题是在人，因为人不愿意来顺从神，人不愿意顺从神，神允许人遭遇到患难。但是当人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人看这世上的一切就透彻了。为什么？因为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不过是在这世上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正如约书亚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一个元帅出来了，神的使者出显现，他问神的使者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但是神的使者说，不是，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他知道 这些账不是他的，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征战是在于神。我们的一生不是我们的，其实是神。很多时候我们在独立在挑这些重担，我们不知道其实神比我们自己更在乎我们自己。神愿意我们呢回转到他面前，神愿意我们呢将我们的一生呢都交托给他，因为他会为我们，与我们不过只不过是与神同工而已。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无限的旨意，我们只不过他旨意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但是神仍然愿意的眷顾我们。所以不是摩西在向神祈求好像神不愿意转回，其实很多时候是人不愿意转回向神，所以神就不施恩。当人愿意转回向神的时候，神就施恩怜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原来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神。在最后一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很多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人遭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遭遇到这些困苦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就看见神在他们的生命的作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我们遭遇到患难，当我们遭遇到挫折，当我们遭遇到某些重大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更美好的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摩西说，求你照着我们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元帅叫我们喜乐。其实我们的一生里面呢，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一生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相信呢，只要我们是爱神的话呢，都是叫我们得益处。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是爱上帝的话，都是叫我们得益处。为什么？因为使我们更加的依靠神，使我们更加的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呢，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各样的事情里面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怎么样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就靠神。你怎么样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人面前，你能够活出一个为主放下自己的生命？就靠主。因为别人都看到人的这是自私的，但是因着我们是靠着主是无私的，因着我们靠着主有那无私舍己的爱，为这神为这人的缘故，人就会来看见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主放下，愿主自己来得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也求主你继续赦免我们的自我中心的软弱，我们愿意来依靠主，来以神为中心，因为知道神你要我们以你的事为念。 我们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来成就你的作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这个需要，我们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个时刻来寻求你，寻求你的引导。因为我们的一生不是我们的，是属主的。愿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这一生，也愿主你自己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